贤德的妻子第七章，妻子敬拜基督的责任。最近有人跟我说，神赐给我牧养教会的心愿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渴望成为牧师。告别他后，我祷告求神有一天应允他心里所求的。一个人有牧养教会的愿望自然很好，但甘心等候神的时间和这样的愿望同样美好。不论他最终能否成为一名牧师，在耐心等候的这段时间，都要一如既往地服侍主耶稣。如果他不能知足等候，而是常常忧愁，以致犯罪，那他心里所求的，就不是为了主的荣耀，他的渴慕就变成了偶像或情欲。我们内心的偶像或情欲相当猖獗，人们常常定睛在那些神没有给我们的，或是尚未给我们的事情上。有些人的内心充满了各种偶像，也就是情欲。他们不认识主，更谈不上敬拜他了。然而，基督徒却有神所赐的能力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。事实上，这正是我前面阐述的一项基要真理。为了除去我们的罪，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赐下丰富的供应，本章就以这个真理为基础，劝勉做妻子的，每日向基督献上真诚的心。遗憾的是，基督徒的心中同样会有偶像，有些妻子所委身、所渴慕的，并不单单是耶稣基督。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偶像，即便是好事，我们若是过于渴慕以致犯罪，或者求之不得，不惜犯罪获取，那我们所敬拜的就不是基督本身，而是自己的偶像了。每日清晨，我们醒来的那一瞬间，心中就开始敬拜某物或者某人。斯科特博士说，我们敬拜那些自己所侍奉、所谈论、为之献身、切切寻求、甘愿花费时间与金钱于其上、时时仰赖的各样事物。换言之，你敬拜的人或物，就是你所思想的、你所渴慕的、你所珍视的，以及你心所在的地方。在圣经中，心这个字的使用多达830次，它包括了注入人心中的意念、做事的动机、个人的选择等一切非物质的东西。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诗篇19章14节。基督徒拥有神所赐的能力，使他们能单单来敬拜主耶稣基督，并委身于他。然而，他们心中的别神、情欲或欲望，却常常促使他们追求自己的喜好。这些欲望本身未必是坏的，譬如说，钓鱼本身不是犯罪。然而，当人一旦无法按计划去钓鱼，就开始用心思犯罪时，他实际上就是在拜偶像。这个人的问题在于，他把情感放在了钓鱼这件事情上，而不是放在主耶稣身上。一个一门心思想着钓鱼的人，心中可能就产生愤怒、沮丧、自怜、焦虑，想要操控别人，或者满心苦毒。钓鱼本身不是罪，但人对待钓鱼的心态却可能是罪。做妻子的也可能落入这样的光景中，她会轻易地把丈夫对待她的方式、丈夫的行为举止变成她的偶像，彻底取代主耶稣的位置，成为在她心中最爱和最渴慕的东西。下面列举了一些基督徒妻子常与之角力的偶像。在阅读之前，求神显明你心中的偶像，把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圈出来。妻子心中的偶像：一、健康；二、外貌；三、主内的婚姻；四、得到公正的待遇；五、享受无伤害、无痛苦的生活；六、属世的乐趣，包括毒品、酒精、性；七、子女；八、某个人，男性或女性；九、某个物件；十、某种理想，例如反堕胎运动、和平运动；11、金钱；12、成就；13、他人的认可；14、支配欲；15、 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。只要你一心所求的东西顺利到手，便万事大吉。否则，你就会陷入到沮丧、焦虑的情绪中，甚至会到绝望的地步。为了得到心中的偶像，你开始不择手段，甚至不惜犯罪。在沮丧或是焦虑之外，神还会使你在偶像崇拜中痛苦不堪，因为他要求你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他。因而，这痛苦的感觉近乎刻骨铭心。斯科特博士用下面的图表来刻画这种光景。在斯科特博士的图表中有一颗心，象征着你的心思意念、动机和选择，一个人生命的中央控制系统。那些小符号代表你所崇拜的人或物。你每天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开始敬拜，要么敬拜主耶稣基督，要么敬拜别的人或物。图中的小符号代表在你心中争宠的别神。当某样东西对你变得异常重要，以至于你不惜犯罪去得到它，或者某些事情只要进展不顺，你便会犯罪，那么这些就是你的偶像。伪救主列表，随着拜偶像之罪在心中泛滥，你痛苦的情绪会不断加增，压力也会逐渐堆积。这情形很像一台没有装安全减压阀的蒸汽机。假若你不悔改，不寻求神的庇护，也就是神所提供的安慰、释放，便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寻求解脱、安慰，甚至选择逃避。借用基督教辅导教育基金大卫·包利生的说法，这些在神以外的方法就成为你的伪救主。请阅读下面的伪救主列表，省察自己，圈出你曾经依赖的、寻求解脱和慰藉的方法。伪救主列表一：对神不合乎圣经的看法，比如把神当作阿拉丁神灯。二：性，包括淫乱、看色情作品、手淫等。三、睡眠。四、工作。五、电视节目。六、书籍。七、食物。八、放弃、逃避。九、依赖他人的安慰。十、疯狂购物。十一、运动。十二、健身。十三、娱乐。十四、业余爱好。十五、把服侍当作逃避现实的手段。十六、忙于教会事工或参与志愿者活动。十七、药物成瘾。十八、酗酒。斯科特博士在下图中描绘了情感压力的释放途径。寻求伪救主只能令罪加添，使情况恶化，甚至暂时的解脱最终可能变为奴役你的枷锁，成为你的偶像。况且在食物、毒品、酒精中寻求解脱，后果显而易见。圣经启示的这位神不希望你罪上加罪，他要的是你心灵诚实地敬拜他，并委身于他。他要你一切的心思意念、动机和选择都来荣耀他，让他成为你内心最深处的渴慕，成为你的避难所。埃利森的故事。埃利森泪眼汪汪地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她这样说自己的丈夫：他不解风情，从来没跟我说过他爱我，只把我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。他寡言少语，总是在看电视。如果我开口要求，他也会为我做点事，但从来都不会主动做。我每次一说到这个问题时，他就火冒三丈。他是个好人，可我不想后半辈子都和一个不爱我的丈夫生活在一起。其实他才不在乎什么爱或不爱呢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太痛苦了。艾丽森的故事很有代表性。她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卑鄙恶劣的人，只是寡言少语，也多少有些自私。她安于现状，艾丽森则不然。她希望丈夫与她交谈，珍视她，让她有备受宠爱的感觉。在艾丽森的内心深处，她渴望浪漫甜蜜的婚姻关系。但是艾丽森的问题在于，她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追求浪漫和被爱的感觉上了，没有专心侍奉和敬拜主耶稣。结果便是她频频感到失望、沮丧，心中满是苦毒。艾丽森的渴望未尝不好，但是 如果这渴望占据了他本应单纯服侍主的心，就变成问题了。妻子一旦把心思意念都集中在丈夫的某种行为方式上，到头来恐怕得到的都是失望、沮丧和伤痛。判断妻子内心渴望是否变成了偶像，比服侍神、在神里享受喜乐更为重要的东西。我们要看他是否为了满足这种渴望不惜犯罪。艾莉森不该把心思专注在丈夫身上，她最深切的渴望应当像诗篇119篇所表达的那样，一心渴望寻求渴慕神。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，作者内心的渴望，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。第二节，我一心寻求了你。第十节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。十六节，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二十节，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事。二十四节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三十五节，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。三十六节，我羡慕你的训词，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。四十节，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四十七节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六十九节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七十节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七十七节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九十二节，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九十四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九十七节，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，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。一百一十一节，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，眼睛失明。一百二十三节，所以我爱你的命令甚于金子，更甚于金金。一百二十七节，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一百三十一节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。一百四十三节，耶和华啊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例。一百四十五节，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，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。一百六十二节，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一百六十五节，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一百六十七节，耶和华啊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一百七十四节，我们从上述经文中可以看出，世人的心切慕神，他渴望认识神，明白神的话，遵行神的道，他也因神的话而欢喜快乐，称之为你的律法、你的训词、你的律例、你的法度。神是他的至宝，神的心愿就是他的心愿。如果基督徒妻子能专心思想神的属性，尤其是他的良善，思想他如何在自己生命中做工得荣耀，他同样可以拥有这样切慕神的心和在主里长久的喜乐。那么这样的心愿从何而来？这心愿是神赐给众信徒的恩惠。圣经上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说明神会赐给人一颗渴慕他的心，换句话说，神会把这样的热情放入一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求中。妻子的责任就是求神把这样的热心赐给他，并且借着神的话殷切地寻求神。同时，妻子还有责任培养自己感恩的心，无论境况如何，她都要做到凡事谢恩。要想做到这一点，妻子需要操练自己，即使不情愿，她也要向神献上感谢。她做自己应该做的，余下的事情神来成就。使徒约翰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 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妻子如何改变内心的渴望，全心的渴慕究竟是什么？妻子所求的总是那些他花费最多时间去思考、梦想、筹划以及切切渴求的东西。他将自己全部的心思都置于那些事情上。错误的愿望，也就是偶像或者情欲。一，我希望丈夫对我一往情深。二，我希望用不着我开口，丈夫就预见到我的需要。三，我希望丈夫奉承我，称赞我。四，我希望丈夫让我感到我是宝贵的唯一。五，我希望丈夫别再伤我的心。六，我希望丈夫常和我谈天，和我分享他的思想感情。七，我希望丈夫始终把我放在第一位。与此相反，妻子应当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正确的愿望上。正确的愿望：一，我愿意明白神的话语，并全然遵行。二，我渴望以神为乐。三，我愿全心寻求神。四，无论境况如何，我都愿意竭力讨神的喜悦。五，无论丈夫怎么做，我都愿意照着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感谢。六，我愿在神里面满有喜乐，照着神所定的，最大限度的用我的生命荣耀神。我愿神为他的荣耀使用我。你的心归属何处？对你来说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？什么占据了你的心灵？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极大地影响你人生的满足与喜乐。求神更新你内心的愿望，让你用目前追求属世情欲的激情来寻求神。所以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。以下是一些思念上面的事的具体做法。一，思想神和神的作为，其中包括他的创造、救恩、对你个人生命的塑造，激发以神为乐的心。二，知足常乐，常为各种情况感谢神，积极地面对今天和未来，盼望神在你生命中成就他的功，盼望他借着你得荣耀。三，祷告求神赐给你处事为人的全新的动机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你若在他里面满有喜乐，他就会在你的心里放上全新的渴慕和动机。正如圣经所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神会以和他心意的渴慕替换你对偶像的渴望。四，用更多的时间学习圣经，背诵和默想圣经经文。五，设定人生目标时，考虑的是蒙神喜悦，而不是自己的快乐。六，对怒气或是沮丧和焦虑保持警醒，他们常常是风向标，显示你的动机并非出自神的意。一旦意识到自己在犯罪，立即向神承认，花时间和精力荣耀神，而不是沉浸在个人的私欲中。艾丽森之所以感到痛苦，是因为她犯了罪。她犯罪并非因为环境，而是她拜偶像的心。接受辅导后，她向神悔改，她丈夫很有可能会被她焕发的从神而来的美丽吸引，并且很快也会到神面前悔改。即使她不悔改，艾丽森也会全心服侍、敬拜坐在她内心宝座上的君王，主耶稣基督。